题我们读士师记，士师记第十三章，士师记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从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生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他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玛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玛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玛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玛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这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玛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然后我们读第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我们再读撒母耳上，撒母耳上第一章，撒母耳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山地的喇嘛索斐有一个法利的法的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纳，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娜。皮尼娜有儿女，哈玛没有儿女。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娜仍是激动他，以致她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现在读第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她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 再不带愁容了。十九节，次日，我们或者读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上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所高者的脚。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五节读起。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然后我们读第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些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然后我们读第57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然后我们读第七十，我们读 我想我们读第73节，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早晨我们读了三个地方的圣经，一个地方呢是参孙的故事，第二个地方呢是撒母耳的故事，第三个地方是施洗约翰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三个人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拿西尔人。参孙是拿西尔人，撒母耳是拿西尔人，施洗约翰也是拿西尔人。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第六章就知道，拿西尔人呢乃是一般自己愿意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啊，只有一般人可以侍奉神，那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要侍奉神的话，你一定要问说你是出生在哪一个支派。如果是出生在利未支派，那么他们就能起来侍奉神。那不止这样，而且呢一定只有男士能够侍奉神，只有男的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第六章，我们知道神呢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光景荒凉，属灵低落的时候，特别是当祭司的体系失败，有一半人应该起来侍奉神的人没有忠心，没有尽职，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用拿西尔人来代替他们。意思就是说神会兴起一般人来，这一般人不是凭着他们的家谱，这一般人乃是凭着他们有一颗心在主面前。他们只要有一颗心，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管他生在以色列，生在但支派，或者是犹大支派，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支派，只要他有一颗心愿意起来侍奉神，那这样的人就称作拿西尔人。那这些人他们要取一个愿，这个愿的就叫做拿西尔人的愿。那当他们许愿的日子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整个的生活分别出来，单单为着要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拿西尔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光景荒凉的时候，神所兴起的一般侍奉他的人。这个拿西尔人这个字根呢，原来是跟这个大祭司的冠冕呢是一个字根。所以当拿西尔人在神面前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没有祭司的地位，他们没有外面的地位，没有，他们没有外面祭司的尊荣，他们没有带那个祭司的冠冕，没有。但是神呢乃是把给大祭司的尊荣啊给这些侍奉神，甘心侍奉神的拿西尔人。所以拿西尔人在神面前呢有他特别的价值，因为当以色列人叫以色列荒凉的时候，是这些拿西尔人站在当初神所定规祭司们利未人所该站的地位上来侍奉神，来托住神的见证，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拿西尔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民数记都知道，这个拿西尔人所洗的愿里面有三部分。第一，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第二，他必须要留长头发；第三呢，我们知道他是不可以挨近死尸。 那么甚至于连父母的死尸都不可以挨近。如果挨近的话呢，就不洁净了，那么他所许的愿就算作废，他要重新许起。所以有的人许愿也许六个月，有的人也许许愿一年，这一年他愿意完全分别出来。但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不小心他碰着死尸了，甚至他父母的死尸，那这个时候呢，他在神面前所许那段时间就不算，他要重新许起，要重新开始，也而且要得着洁净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是拿细耳人所许的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要求啊，特别是不可以靠近父母死尸这个要求，是神对于大祭司的要求。普通的祭司可以接近父母的死尸，但是只有大祭司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心目中啊，虽然这些拿细耳人没有正式的官职，没有正式的地位，就好像是教会里面不是执事，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所谓的使徒，但是呢，这些人呢却是站在那个祭司的地位上，也站在利未人的地位上，他们要侍奉神。现在他们所以是拿细耳人，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利未，他们所以是拿细耳人，因为不是因为他们是男的。现在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是在出生于哪一个支派的人，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神给他们特别的权利，是他们站在神面前来维持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拿细耳人给我们有很大的教训。今天教会的光景就像当初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属灵低落的时候，神就兴起拿细耳人来。那同样的，今天神也在教会里面兴起一般拿细耳人，属灵的拿细耳人。这些人没有外面的职分，没有外面的地位，这些人只有一颗心，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愿意侍奉神，愿意不受任何属世的污染，甚至于亲情的污染。他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爱主是超过一切。神把五伦给他们，神把父母妻子给儿女给他们，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五伦的爱不能污染他们。不止这样，他们是不接受任何属地的刺激和快乐，那就是清酒浓酒不喝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在他们的身上乃是带着羞辱的记号，因为男人留长头发是可羞的。那而且当拿细耳人在那留长头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忽略他的自己，他起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拿细耳人，也就是属灵的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虽然是旧约的故事，但是今天拿细耳人的原则却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特别当你读以斯拉的时候，非常有趣的。你如果真的读以斯拉记啊，你发现那些祭司啊和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呢、啊，回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特别特别少，非常非常少。但是呢，倒是有一些人呢是所谓所罗门的仆人。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呢，是在所罗门凯旋得胜的时候啊裸回来的一般仆人。那么结果呢，他们后来也都被裸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算一算那些，你特别读这个以斯拉第二章，你注意看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呢，结果你发现这个祭司回来的很少，利未人回来的也很少，倒是那些所罗门的仆人，意思就是他们本来是外邦人呢，结果是所罗门打仗把他们裸来的，现在就归附变成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回来的人呢，比这个祭司和比祭司和比这个利未人回来还要多。那这里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的， 因为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有70年，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本来他们从来不知道会做买卖，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那么他们学会了以后啊，那么他们一直就成为世界上很成功的商人，到今天都是这样。那因此70年呢在巴比伦生根立基了，所以他们个个呢都在那里有了一番的见识，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荒城去，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现在也没有云柱火柱要率领他们回去，所以要回到耶路撒冷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有的人爱主，像以斯拉和所罗门、所罗巴伯，有一半人他们终于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神的话，他们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进到圣殿去，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圣殿重建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乃是为着弥赛亚的来临，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为着主的回来，所以他们就撇弃了整个70年在巴比伦的建树，他们就回到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圣殿建起来。但是在这些仅仅有的50000人里面，现在不是200万人了，现在是很少数的一般人，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些人回来的里面呢，都不是因为他们回来要得出什么地位的，不是，他们所以回来，因为他们灵被主激动，他们有一颗心是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荣耀，所以他们回来。那现在你特别注意啊，到了读以斯拉第二章，你看见那回来那些人，你稍微注意，你分析他们一下，你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祭司们回来的特别少，利未人回来特别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知道，根据于神的命定啊，如果他们回到圣地，回到耶路撒冷，所有的支派都有产业的，利未人没有产业，祭司也没有产业。那现在你想想看，他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那里现在他们可以做他们所要做的，所以在那里呢，他们终于把一个天下打下来了，所以难怪有很少的祭司愿意回去，因为现在他们在巴比伦能享受他们所有的，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根据神的话他们没有产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肯不肯回去？他们有地位，你知道，只有这般人是尊高的人，只有这般人他们能侍奉神，只有这般人神把尊荣给他们，他们就像教会里面的长老和执事一样，或者像使徒一样。你知道今天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人好像给你看见的荣耀，给你看得见的地位，但这些人要付一个代价，在神面前没有产业。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祭司很少回去，那些人利未人也很少回去，但是很稀奇，那些所罗门的仆人呢，他们却回去了。你看这些人本来是外邦人呢，如果他们现在算是受了所罗门的辖制，吃了以色列人亏了，现在不必要再回去了，现在能够待在巴比伦那是他们最好的时候，那是巴不得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应该在那留下去才对。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摸着我们的心，如果弟兄姊妹回去读，你去看那些所罗门的仆人，他们回来的人远超过祭司和利未。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要侍奉神，因为他们是所罗门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所罗门所预表的，我们今天都是主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感谢主，我们要侍奉他，不是因着地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要做有是祭司或者是立位，不是，我们就是要侍奉他。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有一天基督的爱征服了我们，所以不管教会多荒凉，我们在教会里面得不着地位，也得不着尊荣，但有一颗心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这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叫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就是所谓拿西尔人的原则。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外面没有地位，但是感谢主，
现在整个那个见证的责任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能再失败，他们一失败整个的见证就荒凉。所以感谢主，主把这样的一个大任托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尊荣，不是因为他们有地位，乃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心，那颗心他们愿意完全自愿的把自己分开。你知道所有人都喝葡萄酒的，以色列人都喝葡萄酒，他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不是为什么你不能，是你自己选择的，神没有邀请我们，你不做拿细人你照样喝你的酒，但是你为着爱主的缘故，你自动的放弃地上的快乐，你自动的愿意披上基督的灵，为基督愿意受凌辱，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是自动的弃绝所有一切属灵情感所带来的污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主所要求，乃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的主啊，我愿意为你活出一个拿细人的生活。这个愿叫做什么呢？这个愿叫做拿细人的愿。感谢主，弟兄姊妹，这给今天是对我们是个很大很大的鼓舞。当整个教会和见证荒凉的时候，感谢主，今天主乃是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像拿细人一样。那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这个拿细人的原则就是所谓得胜者的原则。今天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整个教会的见证是托付在得胜者的肩膀上，所以主今天一定要得着得胜者，一定要兴起一般得胜者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拿细人里面呢，普通来说都是六个月，有的是一年的，有的是一年半的，有的是两年的，很少有一生一世。那圣经里面呢，许多的拿细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拿细人都是短期的，没有长期的，没有终身是拿细人没有的。但是感谢主，你去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啊，有三个人是终身做拿细人，他一辈子做拿细人，不是光是两个月，光是三个月。所以这个对我们来特别有教训，因为今天严格说在新约时代，如果我们做拿细人，我们应该一生一世做拿细人；如果我们做得胜者，我们应该一生一世做得胜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呢给我们的教训特别多，因为他们是终身侍奉神，他们是终身一辈子，他们就是做拿细人。神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冠冕那个荣耀神给了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么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个是参孙，第二个是撒母耳，第三是施洗约翰。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三个拿细人，而是终身的拿细人，是一辈子的拿细人。那今天早晨我个人的负担，我们很简单交通一点，有一个我想因为这个是很大的题目，但是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很简单交通一点就可以。我想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看呢，到底这个拿细人是怎么产生的，参孙怎么产生的，撒母耳怎么产生的，和施洗约翰怎么产生的。因为这个就可以告诉我们呢，到底神在教会里面怎么能够产生一般的得胜者，这是个非常要紧的原则。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不一定是得胜者，但是我们能借着祷告把得胜者带进来。我们不一定是拿细人，但是感谢主，也许主给我们能力，主给我恩典，叫我们能做拿细人的母亲。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有的一番的心愿。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去读这三个人的故事的话，这个三个母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三个母亲都是不能生育的，都是不能生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天然的方法和能力能够产生的，没有。今天没有一个办法，或者没有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方法也好，一个办法也好，我们能够得着一般得胜者，不可能。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办学校，我们可以办圣经学院， 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产生拿细耳呢？我们不能，因为主借着这三个母亲告诉我们说，凭着我们的天然，我们生不出拿细耳来。拿细耳人一定是圣灵开始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或者说我们请几个专家，或者说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原则来，叫我们中间能够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然后借着这一番得胜者呢，那么感谢主，主没有留下一个方法给我们，但是主把他自己留给我们，主把圣灵给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圣灵？感谢主，圣灵只有圣灵能够把拿细耳人带进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三个母亲所代表的原则都是恩典的原则，只有恩典才能够产生拿细耳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接受恩典，我们也应该让主从我们身上把恩典给出去。当我们这样的接受恩典，也把恩典传递出去的时候，只有圣灵就兴起了一般人，这一般人是教会中的圣者，这一般人也是那些人。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很快的，我们从这个三个母亲的身上，让我们学几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第一个母亲我们知道就是参孙的母亲。这个参孙的母亲啊，这个故事很有趣。这个参孙的父亲叫马诺，马诺阿呢就是安息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关于这个教会得胜者的产生，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在我们这一边永远是安息的。你我不可能奋斗努力，然后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批人，不可能。我们永远都应该像参孙的父亲一样，马诺尔。马诺尔的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天使显现的时候啊，天使啊不直接向马诺尔显现，天使呢是直接向谁的？向这个参孙的母亲显现。因为在这里圣灵做了特别的事，在以色列历史正常里面，神常常向家长显现，特别应该向马诺尔显现才对。但这次呢，连马诺尔神都没有显现。等到第二次啊，这个马诺尔祷告的时候，结果很稀奇，神听了马诺尔的祷告，结果呢天使又是向马诺尔的这个又是向参孙的母亲显现。而且他们当这个马诺尔祷告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但将来要怎么样对待这个儿子。你知道这个父亲是很仔细的父亲，如果这个参孙是神给的，这个拿细耳人是神给的，这个得胜者是神给，那么现在一个思想周到的人就问说，我们不能光生下来，我们要怎么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马诺亚所代表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的是一套的办法，我们不光是要知道这个拿细耳人怎么产生，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将来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大。这是马诺亚的祷告。马诺亚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来怎么样对待他，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带大。你知道这是所有做父母都应该有的祷告。但是很稀奇，等到天使向这个参孙他母亲显现的时候，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马诺亚也去了，然后呢马诺亚以为说能够得到更多的命令和更多的指示，结果天使第二次说的话和第一次说话是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感觉是生得胜者要有一套的办法，我们要培养他们栽培他们，我们也要有另一套的办法。所以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神故意越过了马诺亚，神单单的好像天使向马诺亚向这个参孙的母亲显现。 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原因当教会当以色列中子民中间荒凉的时候，神所注意的再也不是办法，神所注意的乃是那个属灵的事情。现在不是一个男人所代表的真理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一个女人所代表的经历，那个经历里面有些东西能够把神的旨意带下来。所以现在不是一套办法和一套系统的问题，不是。所以为着那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结果以天使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说的话跟第一次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一次说的话里面，对于这个参孙的母亲的命令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盼望你的儿子是拿细尔人，你自己也必须是拿细尔人。只有拿细尔人的母亲，只有是拿细尔人的母亲，才能够产生是拿细尔人的儿子，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不是生的问题，也不是养的问题，这里没有办法的问题。在这里，特别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一切都是属灵的问题。如果我们盼望主能够兴起一般拿细尔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必须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主如果怜悯的话，你看见主能够兴起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盼望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拿细尔人，然后因着主的怜悯，也许借着我们能把主的恩典给出去的时候，主就得着一批拿细尔人。感谢主。你知道主得着参孙非常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是腓力士人一共占领了他们40年。你我都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的历史是空白，93年是空白的，就是在4世纪的时候，有以色列人5次被掳，那被掳93年不算的，那个在神面前根本就不算数的。那么那些空白的年日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乃是到了参孙一生下来以后才结束的。所以只有参孙做士师了，当这个拿细尔人掌权了，现在呢在神面前那些空白的日子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产生拿细尔人，那今天教会在神面前的日子许多时候都是空白的日子，都像那个93年一样。但是感谢主，借着参孙，结果就把93年那个空白的日子就结束，叫我们在神面前过的日子能结结实实，能够蒙主的计，蒙主的计算，也蒙主的计。这是第一点，我们从参孙的身上能看见。那第二点呢？感谢主，我想我们都懂得哈拿的故事。那在哈拿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心中愁苦，因着被激动，结果呢他祷告了。他虽然得着父丈夫的双份，不能满足他，因为他不能生育，他觉得是羞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才可以，我们有一个感觉，觉得如果主借着我们不能把恩典给出去，不能光兴起一般人来爱主，这是我们的羞耻。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属灵，我们就不能帮助别人，这个一定在我们上有难处的。我们自己生命是兴旺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生命传递出去，那么在这里一定有一个问题。所以难怪在旧约里面呢，不生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耻。那么更稀奇的呢，就是她不生育不要紧，结果呢那个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又是生育的，所以呢那个人就用话来激动她，她受了激动就更增加了她心中的羞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在主面前忠心跟随主的缘故，一面你看见路是越走越窄，另一面你看见忠心清信的人越来越少，跟随主的人绝对的人就越来越少。 但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生育呢？是不是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就像哈拿一样？你知道被激动是有原因的，今天哈拿被激动，的确他有被激动的理由，因为他的确是不生育的。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跟随主了，怎么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在有的弟兄姊妹身上，你觉得那些道路有问题，你觉得真理上有难处的，结果人反而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你会听见有一些话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谁蒙祝福谁不蒙祝福。如果你们蒙祝福的话，怎么人越来越少了呢？如你看，像我们人因为蒙祝福，所以我们人就越来越多。你看树，你果子，你就要看树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哈拿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受激动，有的时候我们问说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呢？感谢主，一面来讲是事实，如果的确到了一种情形，光是我们自己几个人能属灵，我们不能帮助别人，一面来讲是道路越走越窄不错，但另一面我们应该有哈拿的心情才可以。我们一直祷告，因为我们一直受刺激，我们一直受激动，为了那个缘故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能够献上，从深处能献上像哈拿那样的祷告。那哈拿祷告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感谢主，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果然照他的愿，让他在殿里面终生侍奉神，那就是撒母耳。感谢主，撒母耳是听见你的。所以今天但愿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神是撒母耳的神，是神把撒母耳给我们，让主纪念我们的苦情，能够流眼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一定要做你所做的，绝对不可能主就让我们这样的过去。不，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残缺，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见主能够做他所要做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很清楚撒加利亚的故事。感谢主啊，撒加利亚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呢都年纪老迈，所以等到天使给他们看见说，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怀他，主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也祷告，你知道撒加利亚也祷告是不是？但是你知道等到啊，这个天使讲完了那些话，说是将来这个约翰呢要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些话都讲完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撒加利亚多讲两句话，他其实那个时候就从主那里接过来就可以了，结果他就多讲了两句话，他说这个事怎么可能，怎么能成功的呢？我们两个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两个的确是年纪老迈了，你从外面来看，从常识来说，怎么可能还能生出约翰来，是不可能。但是主的话明明告诉他，因为他是加百列，他是加百列，主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很稀奇，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撒加利亚是个认识属灵事情的人，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却看他们的自己，他们发现自己是老迈的。当他们的眼睛注意他们自己光景的时候，你知道天使加上一个什么暗语吗？只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拿细人的产生和我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看见我们老迈的光景，一直看见我们的情形，我们就很难生出拿细人，不可能。就是生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要得一个教训，那是撒加利亚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呢？因着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因着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老迈的缘故，那个结果就叫我们舌头不能舒展。这就是许多时候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没有话，因为主已经说过话了，结果我们还一直看我们自己。 所以感谢主，但愿呢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提醒我们，也警告我们。那么等到孩子真的生下来了，他真的在那个板子上面写约翰，一写完约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舌头就舒展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在产生拿细尔这件事情上，主需要我们担当仰望他的话，不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没有错，撒迦来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话，但在神的面前乃代表没有信心的话。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就叫我们属灵的舌头不能得到舒展。弟兄姊妹，甚至于连我们的赞美都没有了，你信不信？那个撒迦利亚舌头一舒展以后，第一件事赞美神，是颂赞神。所以我们看见，不要以为说舌头舒展一定是讲道，不一定，舌头舒展第一件事赞美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的话，我想我们的薄饼就会就不同。那个当我们舌头一舒展了以后，那一定有许多赞美的声音，有许多感谢的声音，有许多颂赞的声音。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些的话能够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一定是拿细尔人，但是我们可以是拿细尔人的母亲，我们可以是参孙的母亲，也可以是撒母耳的母亲，也可以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如果我们真的忠心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拿细尔人要产生，结果主就能借着他们转移整个的时代，能够把见证放在他们身上。感谢主，虽然这些母亲过去，但是这下一代能被主兴起来，年轻的一代被主兴起来，为着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求主保守我们。我还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姊妹，她活得103岁，有一个人问她说，你为什么活这么长呢？她是因为主留我在地上，要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所以感谢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最少我们能有像哈拿那样的祷告，最少我们能像参孙的母亲一样，我们也是清酒浓酒的不喝。而但愿我们能做一个舌头舒展的人，我们能单单相信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同一位的圣灵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施洗约翰能够产生下来，也是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我们的主在玛利亚，在玛利亚就是在借着玛利亚能够怀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是同样的一位圣灵，所以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但愿我们相信主的话，依靠主的话，知道主的话一定要成就。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没有错，就是真实的光景来讲，我们会充满了撒基利亚那个年迈的感觉，但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往前面看，就像老丹伊里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往前看没有多少年好看，但是感谢主，虽然他过去了，但是主没有过去，他一直往前看，他就能看见整个的见证原来是系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相信主能够在地上做他自己所要做。但愿我们今天早晨能借着主的圣经里面这几段话，叫我们能够得着激励，能够更忠心地活在他面前。
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曾经看见过，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三个终身的拿细尔人，第一个是参孙，第二个是撒母耳，第三个是施洗约翰。我们发现这三个拿细尔人的母亲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参孙是如此，撒母耳是如此，施洗约翰也是如此，他 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我们曾经说过，拿细尔人的原则乃是得胜者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中间的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能起来侍奉神。但是呢，神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天祭司的制度要失败，这些做祭司做利未的人有一天要失败，那结果神是不是就得不做侍奉呢？不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就特别让以色列人中间可以许一个愿，这个愿呢就是所谓拿细尔人的愿。这个愿不只是属利未支派人能够许的，任何支派人都可以许这个愿，不光是男人可以许这个愿，女人也可以许这个愿。只要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啊，这些人呢就可以做拿细尔人。那么等到这个祭司整个荒凉的时候，这个一般人应该侍奉神没有侍奉的时候，结果神就用这一般人来维持神自己的见证，那这一般人呢叫做拿细尔人。所以我们说这是得胜者的原则，就是指着大体的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结果呢神是用一般人来维持他的见证，在他面前势力来侍奉神。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当他在神面前侍立的时候，他是穿以弗德的。我们知道撒母耳根本不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人，他为什么能穿以弗德呢？以弗德只有祭司能够穿。所以当撒母耳在神面前侍立的时候，就好像祭司在神面前侍立一样。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当神的儿女大体荒凉的时候，有一般人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来维持神的见证，那只有这一般人叫神得着侍奉。那这一般是什么人呢？这一般人没有正式的地位，没有正式的职分，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不是。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来侍奉神，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把他们整个的时间分别出来，让神能够得着满足。那这一般人就是拿细尔人。但是我们说过，这个拿细尔人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第一，他不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第二呢，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可要容长头发长长。第三呢，我们说过，就是他不可以靠近死尸。那这个三个条件呢，不是强迫的，这个三个条件乃是要许这个愿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的。所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照样喝清酒浓酒，照样剃发理发，而且照样的可以接近死尸。但是是为着要做拿细尔人，那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你是属于哪个支派，不属于你什么，不管你什么身份，只要你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在神面前许，那个愿是什么呢？就是为着爱的缘故，我清酒浓酒不喝；为着爱神的缘，侍奉神的缘故，结果我让头发长长；为着侍奉神、爱神的缘故，结果我不靠近死尸。所以，这个乃是拿细尔那个原则里面，乃是拿细尔愿里面所包括的。那翻成新约的话，很简单。第一，清酒浓酒不喝，就指着拒绝所有属地和属肉体的快乐说。第二，为着爱主的缘故呢，我们就忽略我们自己。男人长头发是他的羞辱，所以现在我们愿意为着基督忍受一切的凌辱，一切的羞辱，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还有一个愿呢，就是我们不肯接受所有的污染，甚至于因着亲情所产生的污染。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跟随主，爱主超过一切。但愿没有一个地上的人事物能够系住我们，能够拦住我们爱他更深。所以当这个爱，地上所有的爱和主的爱相比的时候，这些爱都应该在他一个正当的地位上。 没有一个地上的爱能来污染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在主面前所许的愿。那这个愿换成新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得胜者的原则，乃是当整个教会荒凉的时候，有一般的神的儿女靠着主的恩典，愿意站在这个地位上来侍奉他。那我们也曾经说过，哪些人普通都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有的人是三个月，有的人六个月，或者有的是九个月。那如果没有讲多少期的话，没有讲多长的话，那最少呢是30天。那这个许愿的人很简单，许愿的人他只要说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在他们许愿的时候，当他们说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让我的头发长长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愿就在他身上发生了效力，他就开始成为拿西尔人。这是指着旧约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讲预表，不是是从预表的光来看拿西尔人的原则。当然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像旧约一样祈愿。你知道保罗就犯了这个难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雅各，我们的雅各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最前面的一个弟兄，他见到保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呢，现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好几万。那这句话实在是很好，实在是很荣耀的一句话，的确证明说那个时候福音传开了，你看不知道犹太人中间信主的真是有好几万。但是下面说呢，他们都为着律法热心。那么保罗呢，因为在外邦人中间把福音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犹太的信徒中间就传说这个保罗啊，他是废掉了摩西的律法，而且呢不让孩子们行割礼，所以呢这个话就传在这个犹太信徒的中间。但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都为着律法热心的，所以这时候雅各就提醒他们呢，就提醒呀保罗说，那么你为着他们的缘故，意思就是你免得让他们误会呢，所以呢就带着四个这个基督徒，所谓基督徒拿西尔人呢，也去许愿去。所以你知道在保罗的身上啊，他的确有也许了拿西尔人的愿，而且你记得他有一次啊，他还这个剪了头发。那么他的间隔里剪了头发，那么根据这个犹太的规矩啊，你如果满足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愿以后，你要把头发理去。那头发剃去的时候，普通呢是在耶路撒冷啊，有一个叫妇女院，妇女院那里有一个房间呢，是专门给这个拿西尔人用的。就如果你拿西尔人许了一段愿以后，那么算是六个月完了以后，这样你的头发就要理，就要剃去。那剃去的时候呢，要把那个拿西尔人头发剃掉以后啊，在那个房间剃掉以后呢，就要把那个房间那个头发呢就放在火里面。那这是那个时候的规矩，但是呢不一定所有人都在耶路撒冷把头发剃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把头发剃掉都可以，但剃掉那个头发以后，那个头发不能扔掉，头发一定要带在身上，然后一定要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到了那个妇女院呢，特别到了那个房间的时候，然后就要把那一束的头发呢就要仍旧在火里面烧了，就是满足这个民数记所讲的。那我们相信保罗这样做是他的失败，是他的软弱。那这个不是说旧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但是你可以从新约那里面一些记载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愿呢是怎样的一个愿。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是有，所以这个有，你知道圣经说是这些人是有愿在身的，那个愿是什么愿呢？那个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那为了这个缘故，有人告诉我们，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参孙还有撒母耳和施洗约翰之外，那么根据古教会的遗传，有第四个也是终身做拿西尔人，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那个最前面在耶路撒冷的。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啊，就猜想 因为他自己是拿西尔人，所以很可能呢，他就劝这个劝这个保罗，那为着犹太信徒的缘故，那他这个也去许这个拿西人的愿。那这个是有人读圣经的人说，可以从这里猜测出来呢，他应该是个拿西人。那么根据遗传，根据传说呢，也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雅各、啊、他实在是很会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他那个两个膝盖啊，像个骆驼皮一样，非常非常硬。他的确是很会很会祷告。那的的确确呢，在当时，雅各也是非常属灵的。所以呢，根据古教会呢，就是说这个传说呢，说是可能那个雅各最属灵的雅各也是拿西尔人，但这只是传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是有了软弱。那现在我们回到旧约，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的记载，而旧约里面的记载不是叫我们遵守的，是让我们得着教训。特别是像逾越节了，像献祭了，像许愿，这都是旧约的，到这些都是影子。现在新约呢，那个事情已经来到，所以在新约的话来说，今天做拿西尔人就是只是做门徒来说，拿西尔的原则就是做门徒的原则，也就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来领会这些话的时候，乃是指着是属灵的领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哪做拿西尔人，就是指着在新约做个得胜者，或者做个跟随主的门徒，那个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说过，我们盼望主真是能够在末世的时候，特别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主能够得着一般跟随他的人，心心爱他的人。这些人没有地位，这些也不要地位，这些人也不要名誉，他们也不要名，他们不争名也不争利，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单纯的来侍奉他。他们不是因为听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的地位，有一个执事的地位，所以他们来侍奉神，不是。他们不是像祭司像利未人一样，他们只有一颗心愿意单纯的来侍奉神。那感谢主，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整个教会的见证乃是交托在这一班人的身上。这一班人像拿西尔人一样，这一班人也是得胜者。那在他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是让头发长长的，而且是不接近死尸的。那么我们曾经一同来看，到底神如何能兴起这样的得胜者，如何神能够在教会中间叫一般的拿西尔人能够产生呢？那我们曾经从这个参孙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和施洗约翰的母亲得一个非常宝贝的教训，因为这些母亲都不能生育，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永远不可能能产生得胜者，不可能。不是用办法，不是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或者借助训练，或者借助栽培人才、培育人才，能教育出一般得胜者来，不可能。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产生乃是恩典的源，乃是恩典的结果，也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终身的得胜者，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所以乃是因着圣灵特别的干预和那个工作，结果你看见参孙产生了，结果你看见撒母耳诞生了，我们也看见施洗约翰诞生了。所以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勉励说，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得胜者，但是我们最少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但愿我们能够做拿西尔的母亲，像参孙的母亲一样，像撒母耳的母亲，或者像施洗约翰的母亲一样。我们都不能生育，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在教会里面能产生一般得胜者，这一般人是真是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着主来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得。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懂得，
只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只要恩典在我们身上工作，感谢主，参孙能生下来，撒母耳能生下来，施洗约翰也能生下来。所以我们就愿意从这三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因为今天时间的确是非常紧迫，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确神需要一般单纯的人站在神的一边，好让神的见证能够托付在他们身上。他们虽然是幼小的，像撒母耳一样，但是感谢主，好这个幼小的撒母耳却能够穿着以弗德侍立在神的面前。虽然老的一代像以利，他们的的确确叫整个的祭司体系荒凉失败了，软弱了，那个神的见证失去了，而且那个灯台里面灯昏暗了，话语也稀少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能够兴起像撒母耳一样的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得着撒母耳呢？凭着哈拿不能生撒母耳。但是感谢主，他心里愁苦，他受激动，他受人的误会，弟兄姊妹，他觉得有羞耻，他巴不得神能把他羞耻挪去，这是他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就像哈拿一样，我们巴不得神的见证能够起来，结果我们就想办法，结果我们就试着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做。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从这三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产生得胜者。但是感谢主，只要圣灵在我们上能工作，恩典在我们上工作，那个结果你看见，我们不过是传递那个恩典的凭借。就是结果恩典从哈拿身上经过，撒母耳就产生了，恩典从参孙的母亲身上经过，结果参孙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个三个母亲身上能够学到非常好的功课。那上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读到参孙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这个天使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显现的时候，都不是对玛诺亚显现，玛诺亚是参孙的父亲，而都是向对参孙的母亲显现。然后呢，等到第一次这个对参孙的母亲显现以后，这个玛诺亚就向神祷告，因为他觉得责任非常的重大。他现在知道说有一天，他现在知道说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而且要做拿西人，他知道。但是现在他有几点事情不清楚。第一呢，就是他到底这个孩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孩子。那现在还如果拿西人长大了，现在我怎么要培养拿西人，怎么样来培育他。还有呢，他后来应当怎样？这个拿西人的前途是怎样的前途？那这是玛诺亚要知道的。所以玛诺亚呢，乃是代表我们这些关心神见证的人。当我们知道说神要把拿西人带进来，那现在呢，我们不只关心生拿西人的问题，我们也关心养拿西人的问题，我们也要关心拿西人的前途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玛诺亚所代表的。但是玛诺亚的意思是什么呢？玛诺亚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那许多时候我们的名字叫安息，但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安息。我们不只关心拿西人怎么生下来，我们要问他怎么养，而且我们要一步一步，我们要知道这个拿西人将来的前途是如何。所以我们巴不得能有一本书，能有一个教导告诉我们如何的帮助年轻人，然后呢，让不光让这些人生下来，而且我们巴不得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叫他们能够爱主。我们希望能有人告诉我们，第一要这样，第二要这样，第三要这样，而且呢，最后还要告诉我们说将来他们的前途是怎样。那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很稀奇，对玛诺亚呢，好像神没有话，好像神没有亲自显现。神所亲自显现的呢，乃是参孙的母亲。那么然后呢，然后神的使者就把话交代给参孙的母亲，是要参孙的母亲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学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 我们今天重要的不是一个方法，今天重要的乃是主自己的显现。那么等到马诺亚真的问他，真的第二次神的使者又显现的时候，他问的问题啊，是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带当怎样呢？结果那耶和华的使者对耶和华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你看这一次的使者没有重新说话，没有说第二次的话，乃是重复第一次所说的，他那些话都是吩咐母亲的。而这个马诺亚所想知道的，怎样抚育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前途如何，你知道使者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所以这里反而这个使者是提醒马诺亚，就是要记得凡是吩咐他的，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就是这么多。凡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参孙的母亲都必须要遵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做参孙的母亲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了，我们学会了功课了，结果你看见方法不是问题。因为人今天注意方法，人巴不得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神乃是注意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如果神找到人了，神就能够找到方法。所以在这里使者没有回答马诺亚的问题，怎么养育他，将来这个拿西尔的前途如何，反而使者一再重复说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而这个命令是对参孙的母亲说的，因为参孙乃是神恩典的凭借，参孙的母亲乃是神神恩典经过他的母亲，然后把参孙带进来的。那现在参孙要做什么事呢？参孙的母亲要做什么事呢？他该做的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在拿西尔原则里面，院里面第一个院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条件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巴不得能够产生拿西尔人，那个秘诀什么呢？秘诀就是我们自己也必须是个拿西尔人才可以。如果盼望参孙是清酒浓酒不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做母亲的自己清酒浓酒也不许喝。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胎教的事，我们相信胎教这个原则有它属灵的原则。当这个参孙的母亲怀参孙的时候，她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的，所以等到参孙生下来以后，他也是清酒浓酒不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要紧的原则，这个原则呢不是一个方法，如何能够培养下一代，如何能培育拿西尔人。要培育拿西尔人，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拿西尔人。而这个参孙的母亲最重要的一个点在他身上什么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拿西尔人的第一个条件。所以盼望我们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学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满足拿西尔人条件才可以。那么清酒浓酒不喝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早晨愿意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说在拿西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一点成为很重要的点？这里到底有什么教训给我们？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在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圣经的故事，这里讲到亚伦的儿子啊，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那个献燔火的结果呢，就是叫神不能够得着荣耀，因为我们的神呢，要在亲近他的人中间显为圣，要在众民面前呢要得着荣耀。但是结果呢，拿达和亚比户呢却做了相反的事。那这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他们呢是拿着自己的香炉加上香，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在这里啊，侍奉神，你知道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巴婚比婚来代表侍奉神的人。那这些侍奉神的人呢，他们来到神面前献火，来到神面前呢，这个拿了香炉盛上火，然后现在要献上燔火，但这个燔火呢是神所没有吩咐的。我们知道啊，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们每一件事都必须要照做神所吩咐的，如果神没有吩咐的他就不敢做，不是说神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训练，那个训练什么呢？那个训练不是说神没有禁止什么事所以我就可以做，不是，乃是神没有吩咐的事我不敢做。那只有当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呢，这样神呢就能在我们这些亲近他的人身上就显为圣，而且呢能在众民面前呢能够得着荣耀，因为这样证明说神是圣的神，因为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显出那个圣的光景来。那个圣的光景是什么呢？圣的光景是说，如果神没有吩咐什么事我不敢来做。那结果我们知道拿达和亚比户呢，他们就献上燔火了，这个燔火是神是没有吩咐的，这个火没有错，但这个火的来源错了，所以叫做燔火。这个燔火在英文呢翻成 strange fire， strange fire 是奇异的火，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很奇异的火，就是说这个很陌生的火。那为什么是个燔火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如果这个祭司要供职的时候，所有的火呢都需要取自于祭坛的火才可以，所有不是根据祭坛所那火种必须是从祭坛来才可以，所有不是从祭坛的火那里取来的火都叫做燔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我们身上应该也有火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岂不是要丢一把火要掉地上点着，我们应该身上有福音的火，而且我们身上应该有火才可以。这个特别是那个福音的火应该在我们里面燃烧才对。那只有这把火呢，我们能够叫整个的世界受影响，受福音的影响，也受那个也受这个主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里面应该有一把火才对，这样我们才能够起来是什么地方来的。所有不是根据于祭坛，不是在祭坛的火那，不是在祭坛那里的火取来的火种点的火，那个叫做燔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十字架来说的，所有在我们身上那个火种不是从十字架那里发源的，我们可能有天然的热心，我们可能有外面的追求，我们也能够在世界上兴起一个属灵运动， 弟兄姊妹，在这个运动里面，人能碰见火，但那个火不一定是从祭坛来的火，那个火叫做什么呢？那个火叫做反火。那当我们献上反火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献燔火，什么时候我们就摸着属灵的死亡，我们就摸不着主自己的同在。那么在这里我们得一个非常要紧属灵的教训，特别当我们摸侍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所有我们所做的都必须根据主的吩咐才可以。凡是主所没有吩咐的，我们以为只要是火就可以了，我们也不问说这个火是不是从祭坛来的，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凭着天然的才干和情感和兴奋，我们要做一些事，在神面前就叫做燔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必须要记得的一件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发生了，这个对亚伦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知道亚伦呢是默默不言。那么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知道我们读到第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呢？他们应该头脑很清楚才对啊，他们应该知道说这个火必须要取自于祭坛的火才可以。那这次为什么献了燔火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说，当他们进会幕的时候，他们喝了清酒和浓酒。那因为他们喝了清酒和浓酒，所以他们就献了燔火。那恩卓要改正这个错误，所以神就吩咐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追那个根才可以。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会出自己的花样，我们会献上燔火呢？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情形，那个情形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喝了清酒也喝了浓酒，因着喝酒的缘故，我们的魂里面就起了兴奋，因着魂里面的兴奋，结果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原则，结果我们就在这个神所定规的原则之外，祭坛之外，我们有了另外的活着。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帮了神的忙，神没有禁止我们，只要献上火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有火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没有问说我们里面的火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在主面前很谨慎才可以，特别是当我们摸着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做献燔火的事。但是怎样能不献燔火呢？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拒绝所有从世界来的，从肉体来的，从罪恶来的所有的兴奋和所有的快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兴奋，这个兴奋是对的，但是借着酒而从外面来的兴奋，这个不是从生命里面产生的兴奋。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有兴奋，基督徒可以有兴奋，但有许多的兴奋是从世界来的，是从肉体里面来的，是从罪里面来的。所以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应该清酒浓酒都不喝。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的，那个拿细人有一个非常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什么呢？他的荣耀就是当亚伦的儿子们进到会幕里面，当他们供职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这个进他们的职务的时候，他们进职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可喝。 他们一除了会幕，他们可以喝清酒喝浓酒，不要忘记，乃是当他们摸属灵事情的时候，他们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么等到他们卸去了他们的职位，换班了，他们现在不再供职了，那个时候呢，他们仍旧可以喝清酒喝浓酒。但是拿细耳人不同，拿细耳人呢，不是说摸属灵事的时候，在那里供职的时候就清酒浓酒不喝，不是，乃是他在神面前许多少愿，他有一年在主面前许愿，或者一年半许那个愿，乃在这一年和一年半之内呢，他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拿细耳人在神面前那个地位是何等不同的地位。不光是在摸属灵事的时候，乃是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他能够为着主的缘故，能拒绝这些所有属地和属肉体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能够把那个重要的责任放在拿细耳的身上。因为不是光是摸到属灵事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来去掉，来让我们拒绝所有地上的兴奋和肉体里面的快乐，不，在这里给我们看很要紧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侍奉他爱他，特别是如果我们像参孙或者像撒母耳做终身拿细耳人的时候，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已经学了美好的功课。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像这些祭司一样，等到我们要侍奉了，我们要传福音了，我们要帮助人了，那就在我们摸这些属灵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清酒浓酒不喝了。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学习拒绝所有一切属地的快乐，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魂受到损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们常常学，但是今天如果主真的借着一般得胜者来带进他自己的国度，来建立他自己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要求，不光是当他们摸属灵事的时候他们清酒浓酒不喝，乃是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包括他们家庭的生活，包括他们在社会里面，当他们日常在那里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因着在平常有了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呢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所以等到侍奉的时候呢，他们自然清酒浓酒就是不喝。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在参孙的母亲的身上我们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什么呢？那个功课就是我们如果是拿细耳人，我们清酒浓酒不喝，不是我们光摸侍奉的时候，不是我们光聚会的时候，乃是我们私下当我们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清酒浓酒不喝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不容易受刺激的，我们日常的生活那个路就不是兴奋的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学了非常实在的功课，那么等到我们来摸侍奉的时候，你看见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了。许多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很多的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呢？难处就是许多人只能在教会里面属灵，只能在聚会的时候属灵，只能够在侍奉的时候摸侍奉的时候属灵，传福音的时候属灵，但是等到回到家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放松的缘故，就忽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难怪许多时候我们现在反火了。那个现反火的原因，不光是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摸侍奉的时候这样做了，乃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清酒也喝浓酒也喝的人。但如果我们做拿细耳人的话，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 十字架的工作的底下，愿意让十字架更多在我们身上雕刻，在我们身上工作，好让主除去所有那些不该有的。那如果我们学了那样美好的功课，那么等到我们再来摸属灵的事，摸属这个侍奉的事的时候，那自自然然我们清酒浓酒就不喝。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拿细人的荣耀，主对他们的要求是超过一般祭司的要求，就好像主对他们要求的地步，他们不许接近父母的死尸，他们不能受父母死尸的污染，这个要求只有对大祭司有的，对普通的祭司神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你看见神是把大祭司的尊荣给了拿细人，而且神是把给祭司所没有的要求来要求拿细人。祭司们当他们供完职以后，他们仍旧可以喝他们的清酒和浓酒，但这些爱主的人，这些拿细人，他们只要什么时候那个愿有愿在身，他们什么时候就是清酒浓酒不喝，他们天天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天天舍己背起他们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拒绝属地的快乐，天天拒绝从属肉体来的幸福。那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难怪主是把这样的见证放在那些人的身上，等到他们再来摸属灵事的时候，再来摸这个聚会摸教会的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不容易先犯火。因为当他们不喝清酒也不喝浓酒的时候，他们头脑清楚的时候，理智清楚的时候，他们知道什么是原则，他们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乃是等到他们一兴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忘记了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有火不错，但是结果呢，献上就是放火。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一点上能够学非常宝贵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看见等到主恢复他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才是健康的，那个见证才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愿意从参孙的母亲的身上我们再学一次宝贝的功课，让那个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件事，那个原则能用在我们身上。不是方法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培育这个拿细人，或者他将来前途如何。耶和华使得再三的重复说，凡我所吩咐妇人的话他都要遵行，清酒浓酒都不喝。你不是巴不得要知道如何来培育拿细人和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清酒浓酒不喝的，我们这个人必须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这样有主才能够得着一般拿细人，这样在神的教会里面才看不见反。所以愿主借着这些话来面临。